你知道吗？当我们想到写程式或者是那些 Google 科技巨头的运作方式时，脑海中通常会浮现出一种就是极度精准的画面。
对，通常是非常完美、毫无瑕疵的那种几何图形。
没错，就像是非黑即白嘛，一加一绝对等于二。程式码要么可以顺利执行，要么就是跑出错误讯息。这一切理应是非常客观，完全由纯粹的数学跟逻辑建构的世界，对吧？
理想中是这样，没错啦。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Google 非常引以为傲的影像辨识演算法，竟然把一位黑人使用者的朋友直接自动标记分类为大猩猩。
哇，这真的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时刻。这不只是对那位深受伤害的使用者而言，其实对整个科技界来说，都是一记非常沉重的警钟。
真的非常夸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做这场为你量身打造的深度探讨。我们要看的资料非常特别哦。
嗯，这份资料很有意思，它不是那种对外发布的漂亮公关宣传稿。
对，它是直接来自 Google 内部的软体工程指南，具体来说，是一份叫做第四章公平工程的内部文件。
这份文献的重量级意义在于，它非常坦诚地去面对科技巨头内部的严重失败，而且，它试图重新定义一个很根本的概念，就是其实写程式跟软体工程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巨大的差异。
没错，而这个差异其实会深刻地影响你我每天手机里使用的每一个 APP，甚至是我们未来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明确，好，我们要来揭开为什么即使是拥有全世界最聪明、最顶尖工程师的 Google，竟然也会打造出带有严重偏见，甚至会对使用者造成实质伤害的糟糕产品。
这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对啊，所以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必须先直视刚才提到的那个2015年的巨大失败，因为它完美印证了这份内部文件里的一句名言，叫做"偏见是预设的"。
偏见是预设的，这句话对很多工程师来说，其实非常违反直觉。
这么说，
因为我们总是倾向认为科技本身是中立嘛，电脑又没有情绪，它当然也不会主动想要去歧视人类啊。
对啊，机器就是机器嘛。
可是导致2015年那场灾难的真正原因，其实是训练演算法的那个资料出了问题。当那位名叫 Jackie Olson 的软体工程师发现这个标记错误的时候，Google 面对了巨大的社会愤怒。而且最夸张的是，文献中有提到，直到2018年，等于是整整过了3年哦。
3年。
对，Google 都还没有从底层彻底解决这个技术问题，他们后来只能先用一种很笨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大猩猩、猴子这些标签的辨识功能直接在系统里封锁掉。
好，等一下，我们把这个逻辑拆开来看。为什么一间拥有无限运算资源，然后汇集了全球天才的公司，花了3年还修不好一个标签分类？你的意思是说，这其实不是因为有哪个充满恶意的工程师故意在程式码里面写了排斥黑人的指令，而是这个演算法根本就不知道黑人长什么样子？
可以这么说，完全没错。
这就像是，你写了一本食谱。结果你只找了全世界最爱吃重咸的人来试吃跟调味，结果就是当这道菜端上桌的时候，对其他口味正常的人来说根本难以入口，甚至是一种折磨。资料库就是科技的食谱，对吧？如果一开始送进去的食材就不均衡，产出的结果自然就会大翻车啊。
这个食谱的比喻非常精准。其实，机器学习模型的运作方式就是透过吸收海量的图片来学习特征。那如果一开始送进 Google 影像辨识演算法的资料库，本身就是倾斜的，严重缺乏了多元人种的肤色数据，那个模型在面对深色肌肤的时候，自然就会出现盲点。
可是为什么资料库会缺乏这些数据啊？
这就得回到 Google 本身，甚至是整个科技产业的人口结构来看。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科技业都极度缺乏黑人从业人员。变成说，当负责设计演算法、收集资料，甚至在进行内部测试的这些人，他们本身就缺乏了多元性的时候，他们在开发跟测试阶段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个盲点的存在。
原来如此。 因为他们身边根本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帮忙测试产品呢、啊。所以这个致命的盲点就这样一路非常顺畅地通过了所有的品质控管，直到产品真正上市了，才有真实世界的使用者来承受这种伤害。
没错，正是如此。而且这里最引人深思的是，这种无意识的偏见往往比那种刻意的排斥更难被察觉。
嗯，无意识的偏见。
对，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类似的状况。你想想你手机的自动选字功能。
哦，选字常常很崩溃啊。
对啊，如果它经常把我们台湾的在地用语，或者是某些特定族群的惯用语，强制改成所谓的标准词汇，这其实不是因为你的手机坏了，而是因为开发团队在收集语言训练资料的时候，没有把你的这个社群人口纳入考量。
哇，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经历这种微小的排斥感。
是的，又或者像是 YouTube 的演算法，有时候就是无法精准抓出或者阻挡特定言语的仇恨言论。这都说明了技术本身虽然不带情绪，但如果系统在设计的时候缺乏弹性跟包容度，它最后就会回传非常有毒有害的结果。
这真的不只是一场公关危机而已，这会彻底摧毁使用者对产品的信任呢。你想象一下，当那些弱势群体的求职者看到这家公司推出这种灾难级的科技产品，他们还会相信这家公司内部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环境吗？
绝对不会嘛。
这就带出了一个很核心的矛盾哦。谷歌雇佣了全世界学历最漂亮、最会写演算法的这些技术天才，但如果盲点是来自于创造这些产品的人，那是不是代表我们培育工程师的方式从根本上就出了问题？
其实这正是这份指南想要颠覆的观念，他们把写程式跟软体工程这两个概念画出了一道巨大的分野。
怎么区分？
写程式它其实只是一种产出，它解决的是当下的技术问题。比如说，我把资料库 A 顺利连接到界面 B， 让程式可以跑起来，这就叫写程式。但软体工程不一样，它是一套跨越数十年甚至是一生的动态问题解决方案。
所以他要考虑的面向广很多。
对，他牵涉到这套工具在未来的五年十年会如何跟整个人类社会互动。
难怪文献里有句话蛮狠的，他说光有电脑科学学位是不够的。这句话要是让那些还在大学里面熬夜苦读演算法的大学生听到，大概会觉得很崩溃吧。
对呀、
如果连会写全世界最干净、执行速度最快的程式码都还不够，那所以这些工程师到底还缺了什么能力？
报告里面指出，一个卓越的工程师必须具备一种关键的能力，他们称之为敏锐的判断力。
敏锐的判断力，
这听起来还像是什么抽象的哲学概念，但其实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工程思维，意思是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发一个产品，以及更重要的，什么时候不该开发。
但呢，什么时候不该开发，这听起来很矛盾呢。工程师的工作不就是把客户或者是主管要求的功能给实做出来吗？你可以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没问题，让我们来看文献中提到的一项2016年的真实数据。这项研究发现有超过1.17亿的美国成年人被列入执法部门的面部辨识资料库里面。
等一下，1.17亿，这几乎是美国一半的成年人口了耶。
没错，非常庞大。现在假设你是一个顶尖的工程师，你的主管要求你用这个现成的极度庞大的资料库来训练一套新的面部辨识 AI， 然后主管宣称说这可以快速抓出嫌疑犯，提升社会安全。
听起来是个大专案的。
对，但是一个具备刚才说的敏锐判断力的工程师在这时候会做什么？他们绝对不会马上开始敲键盘写程式，他们会先停下来去检视这个资料库的生成机制。
哦，等一下，让我厘清一下这个逻辑。如果现实世界中警察在历史上本来就过度针对特定的黑人社区进行盘查跟执法，这就代表这个面部辨识资料库里面已经不成比例的塞满了特定有色人种的照片了，对吧？
没错。
那如果我们直接拿这个资料库去训练 AI， 这个 AI 学到的根本就不是如何客观的辨识犯罪者的脸部特征啊，他学到的其实是 警察通常习惯逮捕什么样的人？
哇，你完全抓到了核心机制，这就是机器学习里面所谓的回馈回圈。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吗？
对，资料本身其实已经被过度执法的历史跟社会现实给严重污染了。如果工程师缺乏判断力，盲目的去追求系统效率还有开发速度，直接把这个倾斜的资料库喂给 AI， 那么这个 AI 在上线之后就会对有色人种产生极高的误判率，最后甚至会导致无辜的人被逮捕。
天哪，这真的很可怕耶。所以不管你的演算法写得多漂亮，运算速度有多快，如果你不了解资料背后的社会脉络，你其实只是把人类历史上的不公平和歧视用最高效的方式给自动化跟规模化了。
完全正确。所以文献极力强调，工程师必须建立多元文化能力，面对这种具有潜在伤害性的专案，具备判断力的开发者会选择放慢脚步。
放慢脚步？
对，他们会要求重新审视训练资料，甚至他们要有诚信跟勇气直接推迟整个开发计划。
可是这很难吧？
当然很难，但文献认为不能为了一味追求 AI 的开发规模跟短期的效率而牺牲了系统的公平性。这要求工程师必须把目光从荧幕前面的那些程式码移开，去理解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和人口统计学。
哎，等一下，放慢脚步，推迟开发，这听起来在道德上确实很完美啦。可是在竞争极度激烈的科技业，如果你一开始就把宝贵的时间花在那些最难搞定、资料最难收集的边缘案例上，这难道不会抹杀公司的竞争力跟上市速度吗？硅谷最爱喊的口号不就是什么快速行动、打破常规吗？这完全违反了我们一般认知的商业直觉啊。
你点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商业挣扎。的确，从纯粹的资本主义和短期获利的角度来看，为了一个可能只占 1% 或 2% 的边缘案例去延迟整个产品的上市，听起来确实很疯狂。
对啊，老板会疯掉吧。
可是这正是传统产品设计流程的盲点。传统的做法就是，我们先为大部分人打造功能，赶快把产品推向市场，然后把那些边缘案例留到以后的更新档再来慢慢修补。但 Google 在这份指南中强烈指出，这种做法是有严重缺陷的。
为什么有缺陷？先抓住80%的市场，产生现金流，然后之后再透过软体的更新去服务剩下那20%的人，这在资源分配上不是非常合理吗？
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拉高到更宏观的层面来看，当你把弱势或边缘群体的需求往后推迟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实质上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
怎么说？
那些一开始就被纳入考量的多数人，他们会提早享受到新科技带来的便利、效率还有生产力的提升，变成说他们已经有的优势会不断像滚雪球一样放大。
哦，对，
等到你几年后终于想回头去解决那些边缘案例的时候，不同群体之间的数位落差早就已经大到无法弥补了。更何况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影像辨识灾难，当那个被你忽略的边缘案例牵涉到人类的基本尊严跟民权的时候，它所引发的公关灾难和使用者信任的彻底丧失，那个付出的代价绝对是你当初延迟上市成本的10倍以上。
我完全明白了，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单纯可以留到下一版再修的软体 bug， 这牵涉到整个系统的信任与稳定性。那 Google 提出的解法到底是什么？总不能所有的专案都无限期卡在设计阶段吧？
他们提出的解法是观念上的根本转变。我们不该只是为每一个人打造产品，而是要与所有人共建。
与所有人共建？
对，这意味着在设计的初期，你必须优先为使用你的产品最困难，或者是与你最不相上的使用者进行设计。这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工程挑战哦，因为如果一个产品能够满足最极端最困难的使用情境，它通常也能非常完美的服务一般的大众。这其实是一场价值观与成果的对决。
这让我想到文献里面好像有对于企业内部多元性的讨论。很多科技公司在面对外界指责他们缺乏多元性的时候，最爱用的一套公关说辞就是，哦，我们正在努力修复招聘管道，我们会去大学多招一些少数族裔的毕业生。
对，这句超常听的。
但如果整个公司的运作逻辑还是刚刚说的那种快速行动、牺牲少数，那这种做法根本治标不治本吧？
完全正确。文献中特别指出，单一依赖修复招聘管道其实是无效的，因为这完全回避了更深层的系统性运作问题。他们在内部报告里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观察数据。
什么数据？
黑人员工在 Google 内部的流失率高于其他的群体。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就算你成功把多元人才招进来了，你内部的生态系统依然无法让他们留下来茁壮成长。
这感觉就像是你写了一个架构非常棒，也修复了很多问题的软体更新档，然后你试图把它安装到一个根本不相容的作业系统上面。
没错。
如果底层的企业文化，也就是这个作业系统，它本身就没有被设计成能够支援多元的人才，那么这些新进的人才，也就是那个更新档，就不可避免地会不断遇到冲突，不断宕机，最后就是被系统给排斥出去。
这个作业系统的比喻非常传神，所以当管理者在面对这些内部不公平的时候，绝对不能把责任推卸给外部环境。比如说什么这是几百年的历史结构问题啦，我们一家公司也无能为力之类的。
找借口吗？
对，管理者必须在每一天的流程当中采取可量化的具体行动。比如说在审查升迁名单的时候，你要具体去检视有没有结构性的落差，资源的分配是不是真的公平，这些都是必须落实在日常流程中的。
讲到挑战日常流程，其实文献里面提供了一个超乎我预料的内部真实案例。我们刚才都在谈 Google 对外发布的产品嘛，但是这种要求放慢脚步、审视资料的文化，也直接冲击了他们公司内部的运作系统。
是的，这个内部案例真的非常经典。当时 Google 内部有好几个工程团队正在联手打造一个全球性的招聘申请系统。这个系统很有趣，它不仅处理外部的面试，也负责处理内部员工的职务调动申请。
所以变成说，这个系统的核心使用者其实就是 Google 自己的 HR， 还有各部门的招募经理，对吧？
没错，当时这些招募经理就向工程师提出了一个听起来极度合理，甚至完美符合效率至上原则的需求。
什么需求？
他们希望当内部员工申请调动到新团队的时候，系统界面能够自动而且非常醒目的标示出这个员工过去曾经拿过的低绩效评级。
哎，老实说，从一个企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这听起来是个杀手级的超棒功能啊。
是吧？
对啊，如果我是一个要招人的主管，我当然想一秒钟就知道这个人以前有没有雷过，表现好不好啊。这可以帮面试官节省大量的时间，快速筛选掉不适合的候选人。
表面上看起来，这的确是提升 HR 效率的完美设计。但是这个时候，一位具备我们刚刚讨论过那种敏锐判断力的工程师站了出来，对这个需求直接踩了刹车。
哦，他怎么说？
这位工程师没有急着去写程式码，而是反问了几个触及系统底层逻辑的问题。他问说，过去的绩效评估真的能客观预测这个员工未来的表现吗？这些几年前由前任主管打的分数，难道里面没有包含主管个人的偏见吗？而且不同部门之间打分数的标准真的是统一的吗？
哇，这等于是在直接挑战整个公司绩效考核制度的权威性了。那工程团队怎么做？总不能凭借一个工程师的怀疑就直接拒绝客户的需求吧？
当然不行，所以他们没有理所当然的去假设什么才是公平的，他们选择去衡量它。因为这个质疑，团队暂停了这个功能的开发，并调出了庞大的内部数据，进行了彻底的交叉比对。
他们去比对什么？
他们去追踪那些曾经拿过低绩效评级，但是后来成功换到新团队的员工，去看看他们的后续发展。你猜数据揭露了什么真相？
难道那些拿过差评的人换了环境之后就突然变成明星员工了吗？
数据显示的结果真的很令人震惊。那些曾经拿过差评的员工，在换了新团队、新主管之后，他们获得满意甚至优异绩效评级的几率，竟然跟那些从来没有拿过差评的员工完全一模一样。
太不可思议了吧？ 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某个时期的低绩效，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不适合那个特定的角色，或者是专案性质不合，或者单纯就是跟当时的主管沟通不良嘛。这根本不能代表他这个人的真实能力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啊。
精确无误，绩效评级其实只代表一个人在特定时期、特定角色、特定主管之下的切片表现，它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预测未来的物理定律。所以经过这场非常严谨的数据审查之后，工程团队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他们拒绝了？
对，他们直接拒绝了招募人员的需求，绝对不把这个低绩效标签的功能加进系统里面。
哇，虽然为了做这个分析，团队肯定耗费了大量的专案时间，甚至可能拖延了系统上线的进度，但是他们成功阻止了一个非常灾难性的后果。哎，
怎么说？
因为如果这个功能真的上线了，那就等于是把某些主管的个人偏见，或者是员工一时的低潮，直接用程式码制度化了。这个标签会像原罪一样跟着员工一辈子，让他们永远失去在公司内部翻身的机会。
这就是为什么这份文件强调工程师必须勇敢挑战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既定流程，即使这个流程是打着效率跟节省时间的大旗。决策者必须承认系统本身就带有偏见，我们不能盲目的相信直觉，而是要像这个案例一样，透过实际的数据去验证，去维持整个系统的流动性与公平性。
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真的是完全翻转了我对科技业的想象。我们总以为科技是不断加速、不断带领人类往前冲的引擎，但很多时候要打造出真正优秀不伤害人的产品，我们需要的反而是刻意为之的摩擦力。我们必须主动踩刹车，放慢速度去检视资料，去看看我们是不是把谁给遗落在后面了。
没错，
开发软体绝对不是几个天才在地下室闭门造车的数学游戏，它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团队运动。而身为使用者的你，每一次的反馈、每次的点击，其实也都是这个庞大生态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其实科技从来就不是中立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如实反映了创造它的人类社会。这份文献真的提醒了所有的开发者，不要用系统的公平性去换取短期的开发速度。
所以下次当你非常顺畅、毫无阻碍地在使用某项最新推出的科技产品，或者某个超级厉害的面部解锁功能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这个产品的顺畅是建立在什么样的资料集之上？它在完美服务我的同时，又把谁给排除在外了？
却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最后，我想抛出一个超越今天文献，但却是我们所有人都迫切需要面对的全新思考。今天我们讨论了人类工程师需要建立敏锐的判断力，去决定什么专案应该停下来，什么功能不该写。但是随着人工智慧发展的越来越快，现在的 AI 甚至已经开始自己写程式码了。当未来产出程式码的主力不再是人类，而是一个只能从我们充满历史偏见的庞大数据库中学习的机器时，我们该如何把这种属于人类特有的判断力与同理心注入到它的核心运作逻辑里？这或许才是下一代科技人面临的最严峻考验。感谢你加入我们这次的文献解析，我们下次见。